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一运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三十章的第六节，宽恕的道理。这节呢，一样也是非常重要五颗星的。那我们也已经把它重新翻译了，可以让你对照着来读。那一样的，我会分成上下两半来跟你解读这一节它的要点。第一段呢，他说愤怒是毫无道理的事。恭喜也很难自圆其说，其实它 原文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好，那么当然这个是怎么样呢？就是说这是在这个被伤害或者不圆满的一个前提之下，你才可能愤怒嘛，才可能攻击嘛，就是你认为自己真的被伤害了，然后真的是不圆满。但实际上从圣灵的眼光来看，你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你也没有真的受到谁的伤害，所以愤怒跟攻击都是毫无道理的事，这是他这边的一个逻辑。那他说这是你摆脱恐惧的起点，也是完成的终点。就是如果没有能够看清这件事这个道理的话，那么这恐惧是无法摆脱的，无法宽恕。那么第五句呢，他说宽恕只能在此立足，也只有在此他才显得是合情合理的，没有人能要求你在理当反击的情况之下原谅对方。也就是说，如果对方真的伤害了你的话，那么你就不应该宽恕他，你应该要攻击回去才对。他说因为那表示你被要求去原谅一个真实的罪，就是对方真的伤害了你。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刻意的去宽恕他的时候，就不是一种真正的宽恕。也就是说，你这个宽恕如果没有看出弟兄没有伤害你，他只是在替你演出你内在的某些信念。如果你不能看到这个的话，那么这个宽恕就会变成是一个假宽恕。因为这就等于让你用一种不合理的宽恕去回应对方的攻击啦。好，所以我们常说这个宽恕是宽恕弟兄没有做出的那件事，不是宽恕他确实做的那件事。这是在练习手册下篇的最一开始，讲到何谓宽恕的时候，他所提到的。好，那下面第二段的第四句，他说救恩不会要求你以违反自然的方式来回应，那不是你对真相应有的心态。他意思跟前面一样，就是说如果这个弟兄真的伤害了你，你真的是受害者的话，那么你就不该宽恕他，那么救恩也不会要求你去宽恕他。那相反的呢，救恩是怎么样，宽恕是怎么样呢？他让你把那个不曾发生的事当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去宽恕弟兄没有真的做那件事，真实的你是不受威胁的，圆满无缺的。好，那么他说呢，如果你的原谅不合常情，要你用宽恕来以德报怨，等于要求你牺牲自己的权益，但这不是宽恕 要你去做的事情，他不是让你去忍让，他不是让你去吞忍自己的愤怒，他不是让你去做出牺牲，他是让你看到自己没有真的受到伤害。好，那么他说呢，其实他只要求你设法看出那一逆境不过是双方因为某种误解而向外发出的求助信号。那当然这个误解呢，就是你也可以说就是把弟兄误以为是敌人嘛，误以为别人在攻击自己嘛，那误把自己当成这具身体嘛，误以为自己离开了那个圆满的实相，这都是他讲这个误解里面的含义。好，那下面第三段的第二句，他说唯有攻击找到借口时，恐惧才会升起。那这边攻击呢，应该是在讲分裂，因为小我把分裂诠释为是对上主的攻击，也是对我们自己的攻击。那因此呢，我们对上主的恐惧才升起，这个是一切恐惧的源头。那么这个恐惧一找到存在的基础，宽恕就无法立足了。就说你只要把这恐惧当真的，那么宽恕是宽恕不下去的。好，那下面这个第四句呢，他说你若认为这个宽恕是对方不配得到的礼物，那就会加深你那个有待宽恕的罪疚。而这个时候你如果还是硬要去宽恕他的话，其实不会真的能够使你平安，不会真的能够释放那个罪疚。 啊，如果你认为他真的伤害了你，也就是他这边所谓不配得的意思啦。好，那下面呢，他说不合理的宽恕其实是一种攻击啊，然后世间所给的尽是这种宽恕、啊、它其实是一种攻击啊，因为如果你认为对方伤害了你，然后你又宽恕他，这等于是在说 你高他一等，不但不报复他还宽恕他，那这种高人一等的一种宣称呢，其实恰恰就是一种攻击。那奇异课程把这个叫做假宽恕，就下面第四段呢，他就提到这个假宽恕。那有的时候呢，他讲的更难听、哦、把它叫做毁灭性的宽恕、啊、你会在后面的颂档呢找到有一节在讲毁灭性的宽恕，指就是这种假宽恕，因为它是以宽恕之名呢行攻击与定罪之实。但是世间所说的宽恕，包括宗教里面所讲到，其实都是这一种的、啊、就是把弟兄对你做的事情当真了啊、所以他有时会原谅罪人，但是却念念不忘他们的罪行， 认为说他们其实是不配得到宽恕、啊、那么第四段呢，他接着说，世界就是利用这种假宽恕使罪的意识更加鲜活、啊、这种假宽恕其实是更多的去强化了那个罪的信念，因为他的前提是对方真的做了那件事，也真的伤害到你，但是因为你比他高尚啊，或者说你比大多数人高尚，所以呢，你宽恕这位弟兄。好，那么中间的这个第六句呢，他说人心如何看待自己，他就会如何去看待他的造物。那你若认为弟兄理当得到宽恕，就不难体证到自己也同样拥有被宽恕的权利。所以简单来说，你怎么看待弟兄，就会怎么看待自己；那你怎么看待自己，也会怎么看待上主。因为毕竟这个你跟弟兄跟上主、啊、其实都是一体的，虽然说做了一个分裂之梦，但是在真相实相里面还是一体的。好，那所以才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么下面的第五段呢，他说你必须看出宽恕是人们应得的礼物，他配得。好，那怎么去看出呢？关键就是在我刚才所讲的，好，如果不是你内在有一些信念去招来这些演员的话，那么这些弟兄也不会去配合你的信念演出来。他是你的一面镜子，在帮助你看到你自己。好，那必须要达到这个认知呢，宽恕才能够达到发挥疗愈的效果。那么他说，宽恕给的奇迹足以漠视幻象的能力，唯有如此，你才可能明白自己必也得到了宽恕。没有一种表象是你无法漠视的。这个表象是指任何发生在外面的事，这表象就是指有形有相的这个世界。好，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确能够学习到完全超脱在这个世界之上。好，否则呢，就表示人间却有某种宽恕不了的罪了。如果你是把外在这个世界认定是真实的话，那么事情发生了也就无可挽回了，那么这个罪是否就坐实了呢？就变成没办法去宽恕那个罪了。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正文三十章第六节的前半部分，那明天呢会继续跟你分享它的后半部分，那也希望我们的讲解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那如果可能的话，也请帮我们把我们的课文解说分享给有需要的弟兄。